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德国总理支持扩大欧盟，以纳入乌克兰等国。乌克兰战争耗尽美国弹药库存，引发五个大楼担忧。巴基斯坦三分一国土水浸， IMF 批准恢复融资计划援助。中共无人机频侵扰台湾，白宫说不接受新常态。美泰森食品猪肉加工厂暂停向中国出口产品。美联储明年推出更快速支付系统。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德国总理肖尔茨29号在捷克首都布拉格查理大学发表演讲，呼吁欧盟扩大规模并改革决策机制，以减少内部纷争，加强团结，共同应对俄罗斯和中国等外部挑战。肖尔茨表示支持乌克兰加入欧盟，并表示在外交和税收政策方面，欧盟需要渐进改革，只需要多数国家同意即可，而非全体一致先能通过。肖尔茨在题为《欧洲是我们的未来》演讲中表示，我们必须让我们欧洲团结的影响力更加强大，欧洲是我们的未来，而那个未来就在我们手里。肖尔茨强调德国对欧盟扩大的承诺，强调西巴尔干半岛国家、乌克兰和摩尔多瓦，甚至是格鲁吉亚，最终都应该加入欧盟集团。肖尔茨亦表示，德国将在未来几个礼拜运送武器到基辅。肖尔茨说，除了运送先进的防空设备、雷达系统或无人机之外，德国可以在强化乌克兰的大炮和防空能力上负起特别的责任。乌克兰战争耗尽了美国某些类型的弹药库存，而五个大楼在补充弹药库方面行动缓慢，这个令美国官员担心美国的军事准备可能会因弹药短缺而受到影响。过去六个月，美国向乌克兰提供了16台被称做 HIMARS 的美国火箭发射器，以及数千支枪、无人机、飞弹和其他设备。国防部官员说，其中大部分都直接来自美国的库存，包括弹药，这个耗尽了用于应对意外威胁的库存。美国国防部向乌克兰提供的最强大武器系统包括榴弹炮，该武器使用155毫米的弹药，可以击中数十英里之外的目标。截至8月24号，美国军方称已经向乌克兰提供多达806000发的155毫米弹药。美国军方没有透露今年初时有多少发这一款弹药。一名国防官员说，最近几个礼拜，美军的155毫米战斗弹药库存已经低至令人不安的水平。该名官员说，由于美国目前没有参与任何重大军事冲突，因此这个水平还不算危急，但他说这个不是一旦作战时军方希望见到的弹药库存水平。国际货币基金IMF 星期一批准一项恢复巴基斯坦大规模融资计划的协议。巴基斯坦正在努力应对水灾、季风暴雨引发的毁灭性洪灾，导致经济危机恶化。英国广播公司报道，巴基斯坦气候变迁部长瑞曼表示，全国三分之一的土地被历史性的洪水淹没。根据官方统计，自六月雨季以来，已经有至少1136人丧生。法新社报道，总部设于美国华府的国际货币基金将立即向巴基斯坦提供11亿美元，而且对这项计划规模增列5亿美元，总共大约65亿美元。此外，国际货币基金同意巴基斯坦政府请求将计划延长到明年六月。巴基斯坦计划与发展部长伊克巴表示，可能需要五年重建，让国家恢复原状，但短期内将面临严重的粮食短缺。此外，加拿大政府礼拜一宣布提供$500万人道主义援助，协助巴基斯坦处理洪灾。 中共无人机近来频繁侵扰台湾外岛，甚至多次飞到金门营区上空拍摄，引发外界关切。中共外交部29号表示，这个不是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事。台湾外交部当日发新闻稿驳斥说，中国古有名分，不请自来谓之贼。无论是闯空门或空中偷窥，台湾人民都不欢迎这种贼。白宫国家安全会议发言人柯比29号说，中共继续试图为其对台活动建立一个新常态，包括在台湾海峡中间线上航行船舶和飞行器，他们正试图升高形势到一个程度，然后令它变成一种新常态。柯比说，我们不会接受这种做法。柯比亦再次重申，美国政策冇变，仍遵循一中政策，不支持台湾独立，未来会持续依法协助台湾自我防卫，并捍卫美国的区域安全利益。美国农业部29号表示，位于印第安纳州洛根斯波特的泰森食品公司猪肉加工厂已经暂停向中国出口产品。农业部说，暂停出口由8月29号起生效。农业部和泰森食品公司当日没有讲明泰森鲜肉工厂停止向中国出口产品的原因。泰森在致路透社的声明中说，我们正在和美国农业部食品安全检疫处密切合作，以确保我们生产的所有食品完全符合政府的安全要求。我们确信自家产品安全无虞，亦希望美国与中国政府之间的磋商能够解决这个问题。为防堵 COVID-19 疫情，中国先前曾经禁止从多个国家的肉品加工厂入口肉类，大多数的全球卫生机构都说，病毒透过物体表面传播的风险很低。2020年泰森鲜肉工厂拥有超过2200名员工，每日生产300万磅猪肉产品。美联储将在明年推出一个被期待已久的更快速支付系统，官员称这个将使过时的基础设施实现现代化，并确保近乎即时的支付得到广泛应用。新系统将使得账单支付、工资支票和其他常见的消费者或企业转账能够快速全天候进行，改变现有系统在周末关闭、有时需要几日才能够获得资金的状况。去年这些传统系统处理了超过290亿笔付款，价值接近73兆美元。上述美联储系统还将与一些大型银行在2017年建立和推出的另一实时网络竞争，后者处理的支付量要小得多。美联储曾经表示，名为 FedNow 的系统将为市场提供第二个选择，从而减少成本，提高效率，并降低金融系统的脆弱性。这个可能对一些不愿意使用上述大型银行系统的较小规模银行具有一定吸引力。与上述另一种系统一样，美联储的系统收取的费用只是足以收回成本。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重大进展，乌军收复赫尔松周边六座村庄。所罗门群岛正式通知禁止美军南靠港。欧盟将于9月9号召开紧急会议讨论能源问题。美中两国达成中概股审计监管合作协议。美国政府将暂停免费提供家用新冠快筛试剂盒的项目。全球干旱洪灾频传，到2050年灾损恐高达168兆。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俄罗斯出兵侵略乌克兰，乌克兰武装部队现在对乌克兰南部区域发起反攻。有消息指出，乌克兰军队的反攻取得重大进展，一口气收复六个村庄。俄罗斯的电报表示，当地的俄罗斯军队目前处于混乱状态。乌克兰军队卡霍夫卡特显部队较早时发布了一段影片，宣布乌克兰军队在赫尔松州突破了俄军第一道防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29号晚间的每日例行谈话中提到，他不会公布乌克兰军队行动细节， 大家只要知道乌克兰军队一定会将俄军赶出乌克兰国境就够了。泽连斯基强调，乌克兰正是收复国土，从哈尔科夫、顿涅茨克、扎波罗热、赫尔松、克里米亚，甚至是黑海及亚速海水域，从蛇岛到黑赤海峡都是乌克兰的国土。泽连斯基表示，这一场战争从俄罗斯占领克里米亚，企图夺取顿巴斯地区开始，必须在这两地作个了断，收复克里米亚和顿巴斯，让乌军抵达乌克兰的国境线。国务院发言人对美国之音说，美国礼拜一收到正式通知，所罗门群岛政府在更新程序期间暂停所有海军访问。不过美国海军医疗舰仁慈号已经停靠在所罗门群岛的首都瓜达康纳尔岛北岸的荷尼亚拉。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说，禁令不会阻止美国海军仁慈号船与澳洲和日本合作伙伴在所罗门群岛开始为期两个礼拜的人道主要任务。因为仁慈号是一艘医疗船，在禁令实施前就获得外交许可。据当地媒体报道，仁慈号将在8月30号开始为病人看病。所罗门群岛国家5月同中共签下安全协议，将允许中共军舰停靠补给，引发区域国家忧虑，与美国关系亦因此陷入紧张。海防队巡逻舰亨利号原本排定在所罗门例行停靠补给，但所罗门群岛政府并未回应美国政府提出该舰在荷尼拉亚加油补给的外交申请，最终该舰改停靠在巴布亚新几内亚。海浪在8月23号的推特上说，英国军舰斯佩号亦被拒绝进入所罗门群岛。捷克贸工部长西克拉29号表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导致整个欧洲能源价格飞升。欧盟各国能源部长将在9月9号召开紧急会议，讨论解决方案。莫斯科攻击乌克兰后，由27个国家组成的欧盟正试图摆脱对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供应的依赖，供应减少以及对未来的焦虑，引发全欧洲能源价格飞升。上个礼拜五，德国和法国电价都创下纪录。德国提前一年合约价格飙升至每兆瓦时995欧元，法国就飙升至每兆瓦时超过1100欧元。去年两国每兆瓦时价格是85欧元。欧盟执委会计划在今年将欧盟对俄罗斯天然气的依赖减少三分之二，并在2030年前结束对俄罗斯燃料供应的需求。另外，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9月8号在德国兰斯坦空军基地与其他盟国国防长会面，讨论支持乌克兰对抗俄罗斯的战争。美国驻欧洲和非洲空军表示，这一次乌克兰防务联系小组面对面会议，与会者还包括高级军事官员。中美两国政府已就美国会计监管机构检查设在中国的审计机构相关事宜达成协议，为未来一个长达多个月的程式奠定了基础。这一程式可能会避免很多中国公司被从美国证券交易所除牌。该协议是为期多个月磋商的成果。先前美中两国监管机构为要在纽约上市中国公司审计工作底稿问题而僵持10年，在美中两国因贸易、人权等问题陷入分歧之际，这份协议的达成似乎标志着中国政府作出罕见的让步。根据该协议，美国上市公司会计监管委员会的检查人员将可能前往香港或中国内地进行检查。美国的监管机构表示，预计美国检查人员将在9月中旬前抵达。官员提醒说，这些检查人员必须迅速展开工作，在今年年底前完成对中国是否遵守了美国法规的评估。美国联邦政府计划在这个礼拜暂停向美国家庭免费配送家用新冠快筛试剂盒的项目。提供落单的联邦网站 COVIDTexas.gov 上的一篇文章说，礼拜五起将暂停提供通过该项目落单家用新冠快筛试剂盒， 因为国会尚未提供额外资金来补充美国的快筛库存。拜登政府已经敦促国会为新冠疫苗加强针、治疗和检测批准数十亿美元的额外资金。参议员虽然磋商了一项两党支出协议，将100亿美元资金挪用于新冠项目，但该协议目前被搁置。该网站将在9月2号前继续接受免费家用新冠快筛试剂盒的落单。今年大雨引发多国洪灾，淹没中国、韩国的城市，扰乱了印度供水、供电，同时欧洲就面临干旱，冲击农业收成。29号公布的一份报告显示，到2050年，全球最大的那些经济体日益严重，全球最大的经济体日益严重干旱、洪水和风暴，可能为全球经济造成 5.6 兆美元的损失。路透社报道，根据灾害流行病学研究中心建立的国际灾害资料库，去年极端干旱、洪灾和风暴导致全球损失超过2240亿美元。工程环境咨询公司 GHT 报告警告，随着气候变迁加剧未来几十年的降雨、洪水和干旱，灾害带来的成本飙升。在全球经济最重要的五个产业中，制造和分销将受到灾害最严重的影响，损失将高达 4.2 兆美元，因为缺水可能扰乱生产，而暴风雨和洪水会破坏基础设施和库存。到2050年，而受干旱和极端降雨影响的农业部门就可能损失3320亿美元。面临其他重要挑战的产业是零售、金融和能源。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